帖撒罗尼迦前书四章，找到之后请听我读一到十四节。在和合本圣经的291页，帖撒罗尼迦前书四章，找到之后请听我读一到十二节。弟兄们，我还有话说，我们靠着主耶稣求你们，劝你们，你们既然受了我们的教训，知道该怎样行，可以讨神的喜悦，就要照你们现在所行的更加勉励。你们原晓得我们凭主耶稣传给你们什么命令，神的旨意就是要你们成为圣洁，远避淫行，要你们各人晓得怎样用圣灵尊贵守着自己的身体，不放纵私欲的邪情，像那不认识神的外邦人。不要一个人在这世上悦愤欺负他的弟兄，因为这一类的事主必报应。正如我预先对你们说过又切切嘱咐你们的，神召我们本不是要我们沾染污秽，乃是要我们成为圣洁。所以那弃绝的不是弃绝人，乃是弃绝那次圣灵给你们的神。第九节，论到弟兄们相爱，不用人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自己蒙了神的教训，叫你们彼此相爱。你们向马其顿传递的众弟兄固然是这样行，但我劝弟兄们要更加勉励，又要立志作安静人，办自己的事，亲手作工，正如我们从前所吩咐你们的，叫你们可以向外人行事端正，自己也就没有什么缺乏了。将时间交给杨牧师。
各位早安，今日的题目是叫做信服的美德。当然这个和教会的名字很有关系。不知道我们有多少人知道美德，教会的美德是在哪里来的呢？有哪一位知道呢？蔡全道在这里头，可能蔡全道知道，是吧？因为他是早期的一位弟兄。以前因为教会是在那个省叫做 Metuchen， 是吧？那么 Metuchen 翻译是美德，所以教会就叫做个美德教会。当然圣经里面讲美德很多，亦都讲全德，亦都讲德行。但今天我们要讲的呢，是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所指出的一点，是叫做信服的美德。刚才我们所读的这段圣经没有提到美德这两个字，但是信服显然的在圣经里面很多地方是提到，是一个很难得的美德。现在请我们大家低头祈祷。奉主啊，我们奉你的名在这个地方再一次透过你的话语思考思想什么叫做美德，亦都希望透过这一段圣经给我们的提醒，我们不断在你给我们的启示里面懂得怎样使用施展你给我们的美德。主啊，求你藉着你的话语，不但是打开我们的心，叫我们晓得怎样在信服当中显明你给我们的爱。我们祈祷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耶稣在他离开世界之前，在约翰福音十四章第一节告诉我们，他 爱属于他的人，他就爱他们到底，他也不会永远不离开他们。所以他就求父赐下另外一个圣灵。就约翰福音十四章告诉我们，他这个圣灵就是滋润我们的心，除去我们的困难，给我们做随时的帮助，同时呢更加赐下万物给我们。但我对我们的要求呢，就是要顺服这个灵。所以保罗在讲了他对待门徒祷告之后，等于耶稣为门徒在约翰福音十四章的祈祷之后，他就说弟兄们，亦都包括姊妹们。今天我很奇怪，为什么诗班里面弟兄们没有唱呢？好像彼此相爱和弟兄没有关系。弟兄们，亦都是姊妹们，我还有话说。换一句话来讲，这个很特别的美德呢，不是简单的事。我们要靠着主耶稣劝你们，你们既然接受我们的教训，知道该怎样行，你们知道怎样行呢，就可以讨神的喜悦。就要照你们现在所行的更加勉励，更加要努力，更加要加油。这个是一个顺服的美德的开始。很显然的，顺服这两个字不是一个简单的字，因为当我们一将我们的心交给不是属神的人，或者不属神的事情的时候，我们会遭遇到软弱，我们灵里面会失败，我们就会在这个功课里面成了一个肥佬的人。很显然的，这个地方继续说，你们原晓得，你们知道，你们明白，我们凭主耶稣给你们所传的什么命令呢？神的旨意就是叫你们要成为圣洁，远避淫行。这个是很显然的第一个顺服的所带出来的功课。当然在这个21世纪各种思想流行，后现代主义这个解构主义在偏行的时候，要叫我们不透过各种媒介里面所产生，叫我们可以离开婚约而成为一个洁净的人，是一个不容易的事情。最不容易就是因为我们不愿意顺服上帝给我们所建立的制度。一夫一妻的制度是神的安排，亦都是这个圣洁里面所给我们彰显一件很重要的规则。但是今日美国的制度，全世界的道德观念都不愿意在这件事上有所顺服。因为点呢？因为顺服神的给我们圣洁里面还有第二点，就是下面第四节，要按里面各人晓得怎样用圣洁尊贵守着自己的身体。圣洁尊贵尊贵守着自己的身体，是一个亦都是一个好难以遵守的一个美德。我很喜欢看篮球，不知道你们当中有多少人喜欢看篮球，特别美国的 NBA。 但是 NBA 现在越来就越古怪，几乎所有的球员，不是几乎，差不多都以纹身 为乐。特别有一个有一个球员呢，他因为手瓜很大，所以他既然纹身到呢五颜六色，所以他不但左臂如此，右臂又是这样，咁胸前胸后冚唪唥都是一幅图画，象征乜嘢呢？ 象征好多人不愿意守住自己的身体，这个是一种违反上帝给我们设计一个非常美好的身体的一个偏行。还有不肯守住身体是因为我们放纵私欲，一放纵的时候就变成各种不良 的结果都会产生。我们住在这个美国的东部，你们知道 Pennsylvania 可能是全美国最高级的一个国的州。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州的肥佬大种人特别多，多到呢他们说有800磅以上的大人物呢可以是全国最高级的。不知 New Jersey 有多少外面人看过这个记录，但希望呢这些放纵食欲的人不要再蔓行于这个我们的街上。因为我记得我的师母在医院做工的时候，他们医院里面有一个600磅的大肥婆，那他只是翻身他都翻不到，所以他要翻身的时候呢，当然好像 我的师母这种这么幼细的护士呢就没办法反他了，两三个护士都搞不定，就只有请两三个救火员来，咁先至每一次佢要翻身咧，就要打电话救火局嚟请你。因为有人放纵食欲，当然放纵色欲更加可怕。弟兄姊妹，我哋如果走凡事，如果走极端嘅时候，极端到极禁止食欲到乜嘢都唔食，为咗要跳芭蕾舞。所以有一啲居然有人饿死嘅，芭蕾舞嘅明星，漂亮的明星啊，因为佢哋希望能够有一个非常幼小的身体，跳起身可以俾人一手举起身嚟。咁嘅时候呢，亦都系走咗极端。所以无论边一个极端呢，都唔系一个平衡的教会嘅美德。信服一种美德呢，是与主一同作王，一同掌权，为主所用，一个平衡的生命。不但是活在主再来的恩光当中，亦都活在主现在使用我们差遣我们做工的生命里面。不但是有永生的盼望，亦都有今生的见证。因此求主叫我们能够顺服神的带领，顺服神的给我们各种的功课。所以第四章是叫我们在这个顺服的美德里面思想圣洁的美德，顺服的美德更加要从第三点，就是第九节，叫我们彼此相爱的美德。当然彼此相爱不是保罗写的，虽然《帖撒罗尼迦前书》是保罗所写的书信里面很可能是第一本书，但是他所得着的教训是耶稣给他的，亦都是基督教基督信耶稣的人所着重的一点真理。往往在这个真理里面，我们放了我们的水准，我们不但没有彼此相爱，我们还因为要保持我们的特色的缘故，我们忘记了彼此相爱里面对我们的要求。所以保罗说，不要人写信给你们，你们自己蒙了神的教训，叫你们要彼此相爱。如果我们未曾查过这段圣经的话，我希望你一睇到彼此相爱，特别系在约翰福音14-17里面，你就知道耶稣点解叫我哋要彼此相爱。因为呢个世界时时要建筑好多墙， 要我们分裂，要我们分开，要我们分类。但是耶稣说你们要合一，合一是灵里面一个很难做的一件美德，因为每一个人都是有他自私自利 的地方，不愿意彼此相爱。因为彼此相爱的时候就要迁就，就要适合，就要迎合，就要彼此相合。当然保罗他亦都提醒我们，还有信服的美德里面就要立志做安静人，办自己的事，亲手做工。这个是针对在帖撒罗尼加教会里面有一些男士，特别是不喜欢动手的，不喜欢动手的，只喜欢人家服侍他，他自己不肯落厨房，不肯去花园，不肯去移动家具，不肯做家事的。这些是一种顺服的美德。顺服可以带出好好的结果，顺服可以带出好好的见证，顺服亦都可以带出好好的家教。前几日一位老先生在香港离开世界，他的名字就是戴兆曾先生。戴兆曾牧师是戴德生牧师宣教士的曾孙，他三月二十号他安息于主怀。这个人他一生当中是一个相当接受神的安排的温和谦卑的个榜样的人。他生于中国，热爱中国，他热爱中国的文化，但他更加重要是一个有顺服的人生。他1929年在开封，河南开封出生，他三个仔女全部都 在台湾屏东出生的。所以他自叫他自己叫什么？你知道我们北美的土生华侨叫自己做香蕉是吗？外面黄里面白的。他就叫他自己做熟鸡蛋，外面白里面黄的，他说。因为他顺服神给他祖父的带领，影响到他三个仔女，特别他最小的 baby 戴荣继宗牧师。戴牧师呢在香港不但他懂用国语讲道，他的国语 比我们这些所谓中国人所讲的国语不差，他成日都是四个字 的成语出口的。所以他在他小儿子讲道的时候呢，他每次都说我的仔讲得比我更好，很谦卑一个人。还有呢，戴继宗不但是懂用国语讲道，当然英文他懂讲了，他亦都在台湾学了用台湾话讲道，现在在香港他又学习用粤语讲道，是一个非常难得的一个美国人。所以我们当中，如果你们有问题，对于中国的国语有问题的呢，我希望你能够从大家学到一些榜样。但是有一件事很特别的，就是在戴牧师的家里面有一件很特别 的历史呢，是我以前不知道的，是在他最近在香港做见证的时候我才看到。就是他的曾祖母戴德生的妻子呢，原来是他的同工 Bayer 的千金来的。当戴德生来美国来中国来传福音的时候，还是单身的。结果在中国呢，这位 Bayer 的亦都是他学生，他学生的千金喜欢他，结果他们在中国结婚。所以他是一生人呢，是一个顺服有顺服美德的人。 一个信服的美德产生什么呢？今天千几个宣教士在全世界都是内地会的，就是因为大德生当时他们信服神的带领。所以每一次当我太太和我去国内去旅行的时候，去探访无论是福建山地里面的一些穷苦人家，或者是广西，我们有时对于当地 的一些招待呢，有些这么多意见。特别是去年去到广西，山洪爆发，大雨淋漓的时候，我就有些这么多 complain。但是一埋怨之后呢，很快我就想起当时的宣教士，他们用了几多时间、几多精神去接受当地人给他们的招待，他们一点埋怨都没有。就因为他们有信服的灵，我好像没有这个信服的灵在我里面。当我见到一些食物我不喜欢吃的时候，我就想到大德生他们去到贵四川，他们瑶族当中，当地他们最名贵的食物献出来给你，你如果不吃的话呢，就对他们不尊重。但是你吃的时候，你怎能够将那一条黄犬蚯蚓就这么吃了下去呢？我真的，如果现在给我一条蚯蚓叫我立刻吃了下去，我真的我不知道怎么办。因此我时时都觉得我的信服的灵很有问题，很有问题。最近亦都看到一段报纸说，香港这个城市可以向芬兰这个国家学到一些功课。为什么呢？他说香港和芬兰有差不多的地方。香港有680万人口，他们有510万人口。香港人的平均数字是2006年写的。我们香港人口的 GDP 即是平均收入是23,000元美金。我们当中有多少人不是23,000元美金收入的呢？香港人真是有钱。但是他们呢是24,000元，那是2006年的数字。在香港呢有内地中国大陆做他们的市场，而芬兰呢有欧盟做他们的共同市场。但是香港比芬兰有一些优越的地方，好一点的。香港低税，他们高税，他们几乎50%要交到税。香港气候温和，大家喜欢住，他们呢大部分的时间是寒冷里面。但是他们能够很轻易的进入知识型的经济，失业率亦都相当高，有10%亦都无所谓，因为他们的税高。但是香港只有7%就感到个天就快冧咗落嚟。香港在经济上有好多困难，好多人觉得香港唔系咁好住。但系芬兰呢，佢哋有个普及嘅大学教育，佢哋好着重佢哋在研究上面嘅美梦。他们有一个城市叫 Obelov， 这个城市有17万人口，其中3万的人口是从事研究的工作，大部分是硕士以上的学历的人口。估计再过3-5年，这3万人呢就可以全部都成为博士。这么多的人才在这个城的时代做到什么呢？绝对是对他们国家有好处。当然这一篇文章是一个不信主的人写的。他说香港要信服 上帝给我们的安排，不要只是在金钱上打转，应当要在学问上面开始学到一些功课。信服的美德在圣经里面是讲得很清楚，保罗也都叫我们要信服人一切的制度，但是我们不了解神的话语，我们就不知道神的心意，我们都不注意到属灵的层面对我们的要求。我希望我们凡是有参加查经班的，有参加主日学的，我们知道我们不是只是知道神的话语那些文字是讲什么，那就算数了。因为如果只是知道文字里面的分析、解构、解释而不付诸行动，我们不是一个信服的教会。我们也不是真的认识向我们说话、向我们讲说话的真神。我们如果不肯信服、不肯行出来的话，我们没有将神给我们的心意行出来。因此信服是一个蒙福的道路，也是我们在信服权柄所要展示的一切应当行的道路。最近兄弟看了一本书，可能很多弟兄姊妹都看过，因为2006年出版的这本书是叫做信服的美德，其实中文翻译呢就是8个字，女人需要爱，女人需爱男人，女人需要爱，男人需要信服。这本书是一位婚姻的专家所写的，当然是只单单是为着夫妻之间建立一个美好家庭所要写的蓝图的一本书。但是我看了之后，我觉得对我来讲很有用，因为在一个没有爱就产生不信服，或者是不尊重、不尊重一个婚姻的问题的家长，所产生没有爱的家庭就会产生摩擦和产生反抗。在一个这么不良的大循环里面所产生的一个不信服的榜样是非常之非常之惊人的。至于主的大家庭呢，亦都是这样。往往因为我们不信服神给我们的安排与带领，我们用自己的在社会上所学来的，很多时候是撒旦给我们的设计，我们用反抗、我们用对抗、我们用对打的办法来取取来迎接各样问题的时候，结果不但是我们自己受伤，不但是教会不能够向前行，而且使到后代呢得着极不良的榜样。盼望我今日提醒弟兄姊妹，在圣洁里面的信服，在主里面的信服，能够提醒我们主的家是很需要我们不断的思考，怎样以主的话语实行在主的心意里面来做我们的中心，而不是用我们在社会上、在现在近代的后文化、后现代文化里面所得着的解构的这种心意来对待我们所接受到的信仰的忠心。反过来，求主叫我们对下一代的关怀不要因为这个解构的问题，认为小朋友做小朋友的，国语部做国语部的，我们粤语部做我们粤语部的，结果呢这个教会成一个足场的教会，不是一个沟通的教会，不是一个彼此相爱的教会，是一个竞争的教会。这样的时候，很可能在主的心意里面 我们没有实行到彼此相爱。但愿主帮助我们，教导我们，在信服的美德上面能够做得比别人更好，做得更精。让我们低头祈祷。天父，我们感谢你，耶稣基督信服神的带领，信服神的旨意来到世界，将福音带到我们当中，要我们因为福音，更加因为他信服以至于死的这一个榜样，叫我们得着救恩。主啊，愿你继续帮助这个教会，让我们不但是知道信服就是得着救恩的路径，更加能够在信服当中行出圣灵的果子来。我们恳求你赐恩给你的教会，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